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呼吸与骨骼肌肉的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往下的辅助肌事实上我们刚才看第一本书就看过了，内涵呢差不多。我在讲这个之前啊，同学刚才下课就很踊跃的跟我说啊，说你们之前啊都听人家介绍了一堆呼吸法，买了一堆书，然后才到我这个班上来，然后到我这个班上的时候听到我说呼吸就是一种，然后为了跟你们的之前学都有区别，我就叫他不带呼吸，说你们事实上是存疑的，现在就告诉我心里话了。现在看完这些书就发现说，所谓的胸式、腹式、逆腹式或者顺腹式或什么呼吸法，是不是就是那四足辅助肌跟横膈膜彼此怎么操作，那怎么样让这些肌肉取得平衡，这才是真的身体姿势漂亮的最重要的。所以各位同学以后就安下心来，一下就安下心来好不好，不要再去追寻那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学佛第一件事就是要信心嘛，相信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材料，然后是一个道器。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勤快耐烦，可这个勤快耐烦就必须要用在对的方向，而且要安下心，在一个地方像钻木取火，要给它够的火候。如果我们会一直换地方，会一直换东西，你会没有成就，没有成就就很难进入那二十个格子，因为那二十个格子进入的关卡在什么地方，就是你能够俘获嘛，一俘获开始，第一个俘获，第一个烦恼开始俘，你就已经进入那二十个格子了。可是我们都还没办法安心，那就不用谈俘获了。所以现在你们四五月份就跟我讲过，你们听过很多，可是有些东西它需要机缘。第一件事是我们很多姿势调整的我们都介绍完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介绍磁用仪，接下来要介绍伸仪，那这些慢慢慢慢下来，你会越来越需要进入所谓的正修止观的，还有前方便。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了呼吸，同学们看到了这一些外科医生还有骨科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外国所画的，他翻译，他是翻译，那我真的觉得他很不错，现在透过 3D 他们画的非常的好，画的很好。所以我想请同学回家呢要记得，像这个 3D 他画的非常的好，同学们你们要操作的这些肌肉要记起来好不好，这些肌肉像这个地方你一提，你这个地方然后颞骨下面就会拉下来，就是你，所以说你会怎么样，你自然会内缩嘛。你看这个后头的这一块肌肉，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再就会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常常说缩下巴不是头往后缩啊，你不会缩下巴，你的那个呼吸道不会顺畅，因为你这一块是拉你的锁骨，所以你的锁骨不动，你这一块往后往一拉下来，你的这个地方，你这个叫做蝶骨，你的蝶骨会整个后面还有头盖骨，头盖骨会往上，你的蝶骨会降下来。所以当你一降下来之后，你的这一个下巴会自动往后，就是骨骼的空间提供给它，所以你不是脖子去压它，不是头往下垂，是你要会把这边的肌肉往下降，不是邵先生那样，不是这个往下，你这样再怎么往下你都不会对，是反而有点头盖骨是往上，但是你的下巴是下降。你们，我可以做给你们看，因为我光头，而且你看得很清楚。我现在这样子的话呢，是没有缩下巴，你们看得出来吗？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没有缩下巴？看得出来吗？有哦，因为我没有缩下巴的时候，讲话会什么？讲话会有点燥，就是喉咙会有上火的那种燥的音，比较燥的音。那如果缩下巴的话，他讲话声音会比较柔和，比较温暖，让你感觉安定。你们可以试试看，听听看。我们可以用这个区块控制讲话给你的感觉。所以如果我想让你觉得我是高声，我可以把改变我的骨骼，就可以说出那样的声音。好，这样子是没有缩下巴的。那我们现在来缩下巴给你看，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缩下巴，我这个区块是往后的， 就是我这个太阳穴往上的这个骨头，事实上它是往后退，往后退。可是我的这个太阳穴的这个区块到我耳朵这个区块，它是自动下降。那因为它自动下降是往后降，往我的斜后方降。斜后方一降的时候，我前面这一个叫做下巴的空间，它就必须要补过去，它跟过去。因为我这边这个锁在这个地方，耳朵下面这块骨这个锁的地方，它就必须跟过去，所以我下巴自动会缩下巴，看得出来吗？我再讲，再试一次哦。现在这样是没有缩下巴，这样是有缩下巴，看出来了没有？有没有仔细看？你们要先找到一个麦克风对我的某一块点，你不能只看头，你会看不出来。你要先把这个对上我的任何一个点，其中一个点抓到，抓到之后，当我在变，你就会发现它其他的位置往哪里跑。看东西要这样看，要不然我去大陆看去日本，我看那些武术家，看那些老人家怎么练的，怎么看。你要先找一个对称物，把它对上，当它变的时候，你才可以办法。不要你整个眼睛跟着变，立马我们在变什么？所以现在你眼前有两只麦克风架子，当我在变，你就必须这样去看。有没有你们听得出来很清楚？我缩下巴跟没缩下巴，我的声音共鸣点不同。我现在是没缩下巴，我的共鸣点是在这一块区块。我一缩下巴之后，我的共鸣点跑到这一个区块，所以就会变成说，当它只要这个地方闭锁之后，它就会产生所谓的火焰的声音，就这样子而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声音会不同，因为它共鸣点不同区块。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缩下巴的讲话，然后我如果要是像你那样子压下巴的讲话，就变成是，我这样就是，共鸣点不同，你肌肉动的不同啊，懂了没有？所以这样就是邵先生讲的那个声音就是这样，就变成在这一个区块，它声带不能没有空间，可是真正的缩下巴，它的声带是提供很宽的空间，很圆润。所以你听起来声音是很圆润的空间，然后如果我要觉得让你讲话觉得我很吵很噪音，我就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吵？是不是那个声音都是破音啊？所以这个区块会练就好了。所以说缩下巴就是一个区块而已啊，这个区块一动，这个地方往上，这个区块往后退，下巴自动往后退，就变成缩下巴。所以你们如果会弄得对的人，他自动会缩下巴，他不是往下压，往下压你这个地方就不顺啊，你的喉咙就被塞住了。OK， 然后这个图呢，我还是真的建议大家说，你们说什么要去买书，问我这个书贵不贵啊，翻译的好不好？因为你们自己看一下，当然你要去买书，鼓励他出版业是不错。你看这第二本书总共就六页，呼吸就讲六页，全部就在这里。它其他都在讲身体的姿势，就是 Yoga 的基本24个体位，42个招式，总共加起来64。没你那个东西你用不到啊，那本书，所以整个呼吸就六页。然后另外一个呢，那个另外这一本啊，它从第一页到第17页，那两页合起来是一页，所以也才不过8、9页。那你要去买，你要问我，我把下次把书名帮你印来，告诉你可以。好，然后如果你要借我的书，要正着讲，我就要变成把书带来，就不是把书名带来。所以你们要讲清楚，你到底是要借我的书，还是要借书，还是要问我书名，要跟我讲清楚哈。他的呼吸就全部就这么多。他其他都在讲那个瑜伽的姿势，这时候我伸展出去，这叫什么式，它的范文是什么，它有什么效果，然后他脚要怎么放，他其他都在讲那个，不是在讲呼吸，这样理解了吗？他们所有的呼吸的就这几页我都放在这里了，加起来总共就是两本书是15页。所以宋先生你问的问题就是个嘛，好，所以这两本书真的很好，翻译的很好，写的人也很好，但是如果你只是要问呼吸，它总共两本书就15页。那你问我翻译好不好，它当然翻得好啊，画得好不好，画得好啊，问题是你用不用得到，你要这样问，不是问我翻译翻得好不好。 了解不？懂了哈。我们再往下哈。这个绿色的为什么一直出现？因为书会乱飞啊。然后这个绿色的是我一个那个小植物，我把它压在上头，它是一棵小树啊，两颗叶子啊，然后一个白色花盆，我都把它压在上面，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奇怪，怎么照相常常出现？它不是书里面的，它是我把它压着，让它不要，因为为了你们去把这本书，因为我原来都是跟一个那个复健医生和一个骨科医生借的，就他们两个有买嘛，都跟他们借在看的、啊，就因为你们要给你们啊，就我上礼拜就真的跑去买了。这个嘛，你们在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的一个小盆栽。好，那这是辅助肌。那现在跟他在介绍这些辅助肌给你怎么看？所以他这腹腔呢，跟胸腔啊，它事实上是被一个弹性纤维包住的球，就可以把它这样去想。除了这些纤维在这里伸缩，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那这些腹腔的肌肉群呢，可以呢？改变影响呼吸的方式，所以你就会听过什么胸式呼吸、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顺腹式呼吸，什么各种呼吸法，它事实上就是因为透过这个胸腔、腹腔这些肌肉的变化而会影响到。所以呢，你讲白了，就后面结果就是这么一套，就是我四月份、五月份一直跟你们讲，不要跟我吵那些呼吸法，就是一套，没有别套，懂了吗 ？OK， 好。那这些最能够直接影响的是属于横膈膜，因为它是包覆在内壁的。可是这些内壁的呢，它事实上会从这些肋骨开始延伸出来，跟那些肌纤维啊有直角的一个交错，就这样一个直角的交错呢，然后最后就跟我们的竖脊肌啊这个地方就会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这些竖脊肌在牵它的时候，它就会拉到这些横膈膜的肌肉，就会拉到它这些肌肉。那在如果在前面的话，像那个如果是画前面，就变成是腹直肌。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运作的时候呢，这些胸廓的胸横肌啊，它会跟腹直肌跟我们后面的竖脊肌彼此结合，所以就拉这样子运作。那如果后面因为你只有竖脊肌它不够，它是拉下面嘛，所以你上面的这菱形肌就会同时抓住它，就整块整个往下带，这样子就可以成运作方式。那像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其他的部分。他说的，如果你在腹壁上面的话呢，这样子一块呢，就是我们有讲的内间肌肉，这个45度角，我们看这一块，这是跟你们讲的，你们如何帮助你后面的菱形肌？有时候菱形肌你要运作，它力道不够吧？那前面这一块45度的，是不是叫你们要去取？就是我们讲的肩窝，肩窝这边有一块，这个就是你要会练的 ，OK。那现在后面就是属于这一块提肩的微提肩，跟你后面的菱形肌跟竖脊肌、腰方肌是属于吸气，蓝色的部分这一块是腹直肌，是属于吐气，减少胸腔面积的。那红色的区块是属于增加胸腔面积的。所以当你会缩下巴，你的呼吸道才会顺畅，因为它会让你的胸腔面积增加，你的空气进来的管道会比较顺畅。所以常常讲说你慢慢会缩下巴，因为它会让你的呼吸道进出顺畅。那缩下巴很多人都还是练不会，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听我一说都在做，没有一个人对，因为这东西眼睛一看过去就知道对不对，因为你会做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这个看这里就知道这个角度对不对，我们看这个角度就知道。那不会看的都看正面，会看的只要看从你的太阳穴上方到你耳朵下方这一条线有没有跑移开位置？你们刚才没仔细看我这条线，这条线就可以看得出它的位置。所以会动的、不会动的，跨几条耍的怎样？你们因为你们没有去看过那种高人做，我是小人啊，小平身，我做的动作没那么漂亮。他们那个真的会做，他可以做的很夸张的错跟很正确的对，所以他那个移动的、啊，我就这样子看他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看，然后再拿个手这样看。他说你干嘛这样看，那个旁边那个社科院就你这样看，我说我要找那个直线，一次看一条线。那甚至有时候就他们在那个示范嘛，我还是特别把这个遮起来这样看，只看一条线。然后到最后比较熟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说那个就拜托社科院那个人，我就说你们帮我把这个棍子拿着，就站
站桩，我隔着他的棍子看。
好，这些东西要去练，然后像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负责像这个部分，它可以稳定你的颈部、肩带、手臂的活动嘛。所以我跟你讲，说你们怎么打坐的时候，你前上面怎么讲？说你们这个上面这个啊，我们是横五嘛，横五这边是一条线，这条线你要练出来啊。那这条线就是你缩下巴也会缩啊，因为它整个会稳定你的颈部跟肩部，然后让你的呼吸道顺畅，你的吸气的胸腔会提供给它，而且扩大你的胸廓，然后你的下，你的横五的下面这两条线，中间这两条线就是属于中线腰的这两条线，它是能够保证你的竖脊肌跟腹直肌要会运作，你这两条线就会出来。好，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呢，就能够辅助你呼吸的一个肌肉张力啊，大幅的降低你的充气效应，因为你这个张力够大的时候，你的氧气的使用率你就会降低，降低它的时候呢，你事实上你的呼吸就能够变成比较绵跟长，就你的消耗变低了啦，你的消耗变低了，所以你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能够呼吸变成又长又缓。有的呢，慢慢吐，那叫憋气。你应该是借由练对肌肉，然后让它的消耗力变，就怎样，它都练到够好，它养分很充足，它的废料都排出来了。就像汽车啊，你知道排气管啊，然后引擎里面是不是很多卡很多油污之后，那运作效率很不好，很耗油嘛。那你这些东西都排出来之后，它是不是就很不耗油，而且运作顺畅，就这个意思啦，跟开车一样哦。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那往下看呢，它这边是介绍说你这些骨盆的运作啊，这个我们刚才看前面那个图就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吸气的时候，你这个动作会往上提，所以你的肌肉它会有所谓的提肛缩臀的意思，是因为你本身这个竖脊肌会往上带，所以这个地方它会有所谓的排出来的会有个动作，然后也会，所以说很多人他练这个呼吸之后，他的那个排便会改善，因为他牵动的竖脊肌它往下牵会牵到括约肌，所以你的那个排便会比较顺畅啊，会比较顺畅，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它相关的就包括肛门的括约肌、尿道的括约肌，所以他们会有影响。然后再来就是声带的部分，就是我刚才秀给你们看的，就是你前面这一块它会影响你声带，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说，我如果有没有缩下巴，像我现在这样讲话，就是我有缩下巴，声音马上听得出来，变得比较圆润，比较低，比较共鸣比较好，但它并不是低沉。那如果我缩下巴错误，就是变得比较低沉，这样懂了吗？所以它可以听得出来。 OK， 好，那整个讲完了，算是讲完了。所以他告诉你说，我们在调整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肌肉能够恢复它的支撑力，然后彼此对称的水平恢复性，这样子你的肌肉的松开跟支撑彼此有关的，他们觉得所叫做锁印嘛，就是有特定的姿势去调整它。那我比较建议，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上年纪，有些疾病我们并不知道，那不用去练这些锁印。我比较希望的，反而比较希望你练的是后面，就是你比较能够安静下来，凝聚放松，提升你的敏锐度，向内关照，然后去把这些该有的这四足辅助肌跟横膈膜去关照它，然后借由我们的上三下二横五的姿势尽可能调整它，你的肌肉就会练出来，你的呼吸顺畅就会很好。所以说你就会从身体从一个惯性跟失调，就像你们想说你们都放纵它就维持原样，不是，你们事实上都已经失调了，你们从惯性当中已经失调了，反而被这样的一个失调给绑住了。那你怎么样回到你出生的时候的自然的状态，最自由的状态，这样理解吗？然后你这样子才可以把系统里面的稳定力给开发出来，稳定力开发出来，你打坐就不会累，你才会达到真正的放松。所以我说打坐事实上是放松，说不会啊，我腰如果不用力我就垮下去啊，张先生跟我这样子讲，对不对？ 所以说是这样，因为你的稳定力没有练出来，这两者对称的肌肉没练出来，练出来的话你的呼跟吸就稳定住了，稳定住你的身体是稳定的，五脏六腑也是稳定的，这样的稳定会达到一个非常棒的放松，所以打坐事实上是不费力就自然挺立，所以你们的呼吸就可以变成更协调更平衡，乃至于日常生活当中不同的姿势你都能够跟吐纳配合的更好，这是我今天主要要谈的是这个区块，是要这个区块。请问各位同学对于这个呼吸的部分呢有没有任何问题想要再问？如果没有的话，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刚刚第一次看的图形，因为那个图那本书的图片画得好，文字讲得少，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辅助的书，所以两本书我才会一块都跟那个骨科医生给他抄过来，然后叫他去帮我找他们买书比较快，因为主要他们是 销路也都往他们那边去嘛。好，就是前面这个叫做腹直肌，找到了哈，这是牵动我们前面的横膈膜，横膈膜的这叫腹直肌。好，再来下面这一个就是你的动作，你的胸廓我们看它有提升，所以前面这个开口会有变化，这个我不用练，后面这个是菱形肌，菱形肌这个是竖脊肌，牵到前面髂上脊的叫做腰方肌。好，那它的所谓的三四啊，这边讲说三四啊什么，那个三四就是合掌，我教你们就是脚满掌两条平行线嘛，然后合掌在膻中穴之前比较贴近嘛，然后那样的姿势，然后维持你的微提肩，然后腰这样屈立，这样站着呼吸15分钟，就是他们 Yoga 的三式啊，就是你要能够缩下巴全部都练好，这就是所有的肌肉全部动到复位，然后以站立的姿势练，那就叫三式。好，就这几组肌肉啊，所以你前面练的时候你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所动的肌肉是后面的菱形肌、腰方肌、竖脊肌，吐气的时候前面的这个要把它往下带，吐气的时候要往下带，这个吸气有看到吸气它是菱形肌嘛，然后你的竖脊肌要拉它，对不对？腰方肌会往上提，所以这个整个那个腹腔括约肌就会牵动上牵，然后往后拉，然后吐气的时候呢它就会往下降，所以这个图就是分解把你四个地方，这个是竖脊肌，这个是腰方肌，这个是腹直肌，这是菱形肌，然后这个是我们前面在讲的吸气的时候它帮助你后面菱形肌运作的那个45度角嘛，就是你们胸窝这一块45度的，所以你们说提肩你们当中都是往上提，我说不是，提肩事实上是你后面的菱形肌一拉，你这个45度的这个胸小肌就往后拉过去，然后胸廓就会上提，所以提肩不是肩膀上提，我们提肩所要讲的事实上是你的锁骨这个空间跟上面这个整块要整个变化，所以你的颈部肩部跟后面菱形肌胸小肌都要同时运作。 OK，好，图形分解完毕，回家靠自己啦，有问题快点问，没问题我们就要下课了，真的没问题哦。好，那下星期要跟我借书还是要叫我带书名来的，还是要叫我给你们这几页资料的，快点讲，还是就把 email 档给你们就好，就彩色的。好，我们下课，好，待会班长记得给我答案。好，我们下课。